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请关毅帮我放一下这个刚刚唱的不离不弃啊，不离不弃的歌词的那一段哈、哦，大概副歌那一段，前面不离不弃副歌的那一段啊，对，就这一段。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啊，在重新思考这段的信息的时候，就想到啊，有一本书叫做《旷野中的宴席》，然后我就想说写在我的这个稿子上面，想不到中文程度真差哈、哦，那个宴字一直写不出来，刚刚看到的时候才记得宴是怎么写，《旷野中的宴席》。弟兄姐妹，我想说这个刚刚很多祷告，那个 Tony 跟宋阳一起的感受，其实就包括现在，那我们就看到整个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旷野，好像旷野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人的地方，但是你只仔细去看在旷野里面呢，圣经里面的旷野有时候不是指没有人的地方，而是指你觉得你很孤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的地方，好像你在生命里面失去了很多你想要得的东西，但是就在旷野中，神预备了信，预备了宴席。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旷野。以色列王叫约阿斯，如果你看一下他之前的经文，这是14节，之前的经文在第7节的时候，他的父王跟这个他的对敌亚兰王打仗，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约哈斯就是约阿斯的父亲，灭绝约阿斯的民，就是以色列的民，践踏他们如同禾场上的尘土，只留给他的父王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你想想看，这个一个刚就位不久的一个君王，他的父王刚刚被敌人打败，被践踏如同尘土，这时候他倚靠很深，这时候先知以利沙大概是80几岁，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然后以色列的王叫做约阿斯就下来看他，而且伏在他的脸上哭泣，然后他呼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如果你去看这个旷野，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旷野，他的父王 的那个马兵差不多光了，随时面临他四围强敌入侵，然后他父王所依赖的跟他自己所依赖的先知也要走了，他以后还靠什么呢？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约阿斯说，我父啊，我父啊，对着以利沙讲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我们再仔细去想啊，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你刚来的教会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是一个很丰盛的这个丰富之旅，但是你如果再仔细想想，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中，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面对失去一些东西，我们实际上在面临一个不断失去东西的一个旷野里面。在圣经里面，那个圣经的数学我们叫负负得正。什么叫负负得正呢？就在我们所谓我们的旅程里面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教会所传的一个信息是，我们的主为我的牺牲，为我们而牺牲他的生命，这是一个负，这是一个失去。他为什么为我们失去生命呢？ 就是好让我们也学会怎么失去我们的生命，然后好得着生命，这叫负负得正。但是来到教会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待会我们再会看那个以色列王的光景。好，我们看见教会所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为我舍了生命，但是呢，我的生命里面呢，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抓取一些东西，所以我事实上我们都很难舍己的。那在生命的旅程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后待会以色列王他的生命的那个旅程，就像不是负负得正，而是负正得负，他的生命在更新中，但是好像又没有完全更新起来。当我们拼命的抓取，为自己的生命拼命抓取的时候，就要上吊生命。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旷野里面的宴席。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动，甚至我们包括我们周间的人际关系的变动，可能神就要开我们的眼睛来看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事实上是在这个纷乱的乱世里面，上面的一句经文就是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23节，仍施恩给以色列，在敌人宴席面前主仍然施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阿爸父，我们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万邦虽然争闹要抵挡神的受膏者，但是主啊，你从天上嗤笑万邦，你说你今日你已经生了你的儿子，你高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在我们敌人的面前摆设极为丰富的宴席。主啊，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是信主的或没信主的，我们都经过好多的高峰低谷，特别是旷野。但是主啊，当我们在旷野里面仰望你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也许多丰盛的宴席。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丰盛的宴席，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刚刚说那个约阿斯这个以色列王，他面对他父王过世，面对父王所留下的不足够足以抵挡敌军的这个战车马兵。那这时候80几岁的以色列先知，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你去拿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然后他就用手拿着弓，王就用手拿着弓，然后他叫这个以色列王发弓发箭。以利沙就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色列王，你会有什么感受？你手上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你唯一听到的就是这个即将走的这个服侍的他们以色列王朝大概可能好几十年的这个先知说，你只要相信靠神，神必带领你打败这个亚兰王。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几乎是我们很多啊，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做事情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我们想说，主啊，我跟你求一些事情，你总给我足够的资源好让我来打个胜仗。但是你从旧约新约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主常常反而把你旁边你觉得很重要的资源呼就把你拿走了，然后你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时候，他主跟你说你去打这个胜仗吧。 所以这个是约阿斯他的光景，他准备神给他预备进一个旷野。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在还没进入旷野之前呢，这个以利沙呢就把这个弓让他去看这个下一步怎么办，所以他在测试如果你在旷野中你会怎么反应。第十八节，以利沙就说取了几支箭来，他取来了，以利沙就说打地吧，他打了三下就止住了。这时候神人向他发怒，你应当打击五六次就能攻打以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他三次。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王，我们会打几次不知道，我想真正的重点不是三次或五六次，真正的重点是这个服侍了好几代以色列王朝的这个先知，八十几岁这个先知，他知道这时候的以色列王他的信心是不足的，他是半信半疑的，所以他说叫打地吧，就是 这是征战的意思，他打了三次他就停下来。很多解经家说这时候的以色列王他的信心是有限的，就是神说我一定让你得胜，但是他什么资源都没给他，然后要你完全信靠他他去得胜，那我们信一半打一半，很多时候我们就败下阵来。这的确是我们在旷野中常常经历过的事情。接着二十节开始呢，以利沙真的走了，然后竟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把死人丢到以利沙的坟墓里，然后一碰见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了。我想我是以色列王以约阿斯的话，我前面已经这个征战得很厉害，他说哇，我多打了 少打了几次你就说我没办法打赢，但是到底我到底要不要信靠神呢？其实很多解经家在说这插了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有意义，他上下文之间就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王啊，你觉得你信不过我，但是你看先知以利沙即使他死了仍然能够说话，神能够透过他的骸骨做工，以色列王啊，你的信心就像这个骸骨一样，好像死了，但是神可以使他复活上来。这也是我们在旷野里面的一个经历，神能够使我们得胜，神能够使死人复活。然后当你都这以色列王看到神的这两个宣告之后呢，再过来他的亲身经历神是否能够在他实际生活里面，当他没有军没有马没有战车的时候，他怎么去打败以亚兰王三次。我们看见第二三节开始，在他父王两他的父亲跟亚兰王，这时候亚兰王已经换人了，在亚兰王这时候他的对手叫便哈达，其实这个叫便哈达三次是，然后他的父亲是哈薛，这个很有意思，哈薛其实也是以利沙所高立的，然后这个约阿斯这个王约父也是以利沙所高立的。哈薛跟他的父王约阿斯在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他的父亲被打了很多败仗，然后这里讲说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绝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的面，仍然施恩。以色列王什么都没有，要重新组织重新倚靠神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去打这场仗，而且他又事先知道我只能打赢三次。有时候我在想，我打赢了三次，到第四次征战的时候我怎么看第四次征战呢？因为神已经说你只能打三次赢三次而已，如果你第四次的时候打败了，请问以色列王他怎么看他跟神的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 生命就像一个旷野中的宴席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充满着很多的挣扎。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在听 有一首这个现在在美国他美国人他们很喜欢听的一首诗歌，一个25岁的姐妹所写的一首诗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歌词我们请看下一页对不起，在上一页，在左上角这个姐妹叫做 Lorraine Daigle， 她大概25岁，她唱的声音虽然只有25岁待会我们会听一下一小段。你发现这一个25岁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经历，她唱出的声音好像经历过风霜。我们再看一下，往下看她的歌词。她的歌词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姐妹的确经历过神很大的恩典。她说：“我放弃我的每一个梦想，把每一个梦想摆在你的脚前，我徘徊的每一个时刻都无法改变，你却已经看到我的未来。我试图赢得这场战争，我承认我累了，我需要你的安息。”下一页，全能的战士，战斗之王，无论我所面对的，你都在我身旁。当我需要你移动大山的时候，你却不移动山；当我希望走过大水的时候，你却不分开水；当我哭求你的时候，你却没给我答案。我仍要信靠，我仍要信靠，我仍要信靠你。真相，下一页，真相是你掌管明天，没有一天你没有先看到。所以在我的生命气息所有的事情中，主，我单单只要你所想要的，别无他求。我们来放一下那个 video。把它放 full screen。最下面左下角那个是 full screen。对。对，把它放大。把声音开大一点。我把我的梦想放在你的脚前，我徘徊的每一个时刻从来没能够改变你所看见我的未来。我尝试要赢得这个征战，我承认我累了，我需要你的安息。全能的战士，战斗之王，无论我所处的什么环境，你总在我身旁。当你不移动那山的时候，我认为你需要移动那山。当你不分开大水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走过那个大水。当你不给我答案的时候，在我哭求你的时候，我仍要信靠。真相是，你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没有一天你未曾看见。所以在我生命气息里面所有的事情，我只单单要你所要的，别无其他所求。当你不移动那山，在我认为你最需要移动的时候，当你分开那个大水，在我认为你需要分开的时候，当你不给我答案，在我哭求你的时候，我仍要信靠，我仍要信靠，我仍要信靠你，我仍要信靠你。好，我们停一下。Lorraine Daigle 这个姐妹，她在去年出了一个专辑得到美国的基督教界的最佳的新人的专辑。她这样写： 在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旷野，我的生命的主题是信靠，我内心的呼喊是，当人你觉得你是基督肢体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这个乱世站立起来，在合一里面认识神的恩慈。我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归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敬拜主，而且完全放弃自己来敬拜主。他15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病毒，也连续2年都没有办法去学校，因为他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病毒。但是就在那2年，神带领他，让他不断的歌颂神，你整个生命里面充满了赞美主的声音。他本来以为他就去学医，然后就到这个宣教的工厂去。后来他大学生毕业之后，他去了巴西1年做短宣，然后神慢慢的把他带回，他呼召他来唱歌的这件事情。他写了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想到，就像以色列王约阿斯一样，他就想到他的爷爷。他爷爷在他生命年一般一直跟他说，主要你出来唱歌。他爷爷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是对他生命影响最深的人，是跟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当爷爷快走的时候，爷爷说，我看见谁来了，就他们一些已经被主接走了的那个亲人，我看见了谁来了，谁来谁来了。爷爷是很高兴的，很兴奋的被主接走。在他的哀痛的过程，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叫 Michael， 那个 Michael 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 Mother Teresa 有一天旁边有一个人跟他问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看清楚未来。 Mother Teresa 就是说，你在说什么？我从来不见得能够看清楚未来，我只能信靠。我从来看不到大的 picture， 看不到大的方向，我只能相信每一天为我所带领的每一步。 Lauren Daigle 25岁的生命，经历神在他生命里面经历许多生命的旷野，把他翻转过来，他单单只要神所要的。我们在经历这些旷野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神能够使我们得胜，很难相信神能够使人复活，能够战胜死亡。啊，我们再看一下前面那个图片，有三啊，对，下一张，这个 slide 的下一张。啊，对不起 ，Alex， 请放一下这个 slide， 啊，就是我讲到的那个下一张，就有三张图片的下一张。啊，这个之前。对，啊，旁边是那个 Lauren Daigle 哈，左上角，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吴正富牧师他有提到，就是巴基斯坦的这个奴工。巴基斯坦有好几百万的基督徒，啊，他们就像出埃及记的背景，这么小的孩子。每天工作很多很长的时间，7天，要一家四口要做出200多块的砖头，如果没达到目标，有时候那个指头就被砍断。那这个故事从去年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突破，在南加州有个400人的教会，他们就去了8国4次的宣教，然后他们碰到这个砖造砖的这个工厂里面， 有一个竟然是这个塔利班，就是这个在阿富汗那个搞恐怖组织的那个塔利班的一个领袖。那这个塔利班领袖呢，就跟他们谈判，跟巴基斯坦的教会的牧师谈判，他就算一算说，每个人大概是600块到700块的赎金，可以把差不多4500个人基督徒把他赎出来。这400人教会，他们主任牧师看了之后回去祷告，两个礼拜内筹了30万的美金。他其中，他们教会有一个73岁退休的美法师，叫保罗。保罗去看了之后，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神在他剩下的有生之年，这是神呼召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保罗前往12个这个砖厂，跟他谈判买赎工的时候，奴工的时候，保罗这样讲：我真的很害怕去跟这个塔利班这群人谈判，因为这群人很邪恶。因为在那个之前，他们曾经把巴勒斯坦的牧师的一个好朋友，把他杀了，身体烧了，然后把他送回这个牧师的前面，威胁这牧师说：“你也会变成这样子。”保罗，这个美法师保罗，就靠着神的保守跟应许，当天晚上，塔利班、保罗、牧师这边，两边都配着 AK-47， 互相保护戒备下。这时候，塔利班的领袖大开狮子口，他说：“每个家庭的赎金要提升到1000块美金，我要现金。”这个气氛就绷得很紧，然后警卫就用枪顶着巴勒斯坦的那个牧师，他说：“我们连呼吸都在祷告。”这时候塔利班的领袖转向保罗说：“你想说什么？”保罗问那个领袖说：“你今年几岁？”他回答说：“73岁。”我也是73岁。我是被神尊荣的一个神的仆人。我真的是受神差遣来到这里，为解救他的儿女得自由。你曾经跟这个牧师定下合约，付96000块美金，我不会少付你，我会信守诺言，换取上帝儿女的自由。保罗清楚到他与神同在，就对那个塔利班说：“总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交账。现在我请你按照协议而行，我立刻签下96000元，你明天就可以兑换现金。”这个领袖仔细看了保罗之后，他突然站起来，他跟保罗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然后把手放在肾脏的部位说：“我的肾脏有问题。”保罗立刻起来为他按手，并放胆祷告。他说：“主啊，你会对这个人，对你的儿女所有可怕的行为定罪吗？你会定他一切罪行吗？你愿意借着圣灵的大能将自己显明给他，拯救这个人免除一切的罪行，求你拯救他的灵魂，医治他的肾脏。”第二天，保罗打开门，很欢喜迎接这4500个基督徒的奴工，然后他们把他分配到150个巴勒斯坦的家庭教会里面去。保罗这样说：“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我无法形容那样的感动，见证这么多的奴工被释放，得以自由。” 我就在想，这个73岁的退休的美法师，他所经历的，跟当时以色列王约阿斯在没有什么 战车、没有什么马兵状况之下，他要重建军兵，从几乎没有资源里面，然后信靠神，然后一直一直往前走。通常被打败的军兵士气是很低落的，军兵的士气需要神的灵把他们恢复起来，才有可能打赢这场胜仗，至少打3次的胜仗。但是我们刚刚问了一句话说，那你打到第4次，你知道神的话是很强烈而且很准确的，你第4次不会打赢，你不会打赢，你又怎么去看你的神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证，就是最下面这个转角。这个例证呢，非常的有趣。这个是下面这一张的这个端着一个盘子的这个厨师呢，他的厨技大概是米其林的厨技，是相当好的厨师。但是他有一天就在想说，那我在厨房做了这么久，难道这是神要我一生这样子吗？所以他有一天就有感动，就跑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灯塔的安宁病房，都是癌症病人。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为癌症病人煮饭。他想尽办法让癌症病人吃到想念的味道，给他们尊严，然后又有盼望。当他每一次到了癌症病房，当然有很多癌症病房人没办法吃东西，但是他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就问说，你好吗？你今天想吃什么？当他预备的食物，那个癌症病人一边吃，他就旁边看好不好吃，然后他的病人眼睛发亮，太棒了，我就喜欢吃你这个茄子。这一句话最简单的享受，就是他一个很深的感恩。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年轻的男子，他跟这个大厨说，大厨啊，我好想吃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给我吃吗？但是我敢打赌，我想吃的汉堡你肯定做不出来。这个大厨就骑着脚踏车去素食店去把它买回来。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在我的生命中很少人愿意为我这样做。他生命里面，大厨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很多时候癌症病人他真正想吃的不是这个食物多或少，他是想吃这个食物给他的一个回忆。所以有很多时候同样一碗汤，他做了5次，做一直调到当当的癌症病人说，对了，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所吃的那个汤的味道。有一个房客，他每一个癌症病人他都叫他房客，他食道里面有一颗肿瘤压迫着，他没办法吞东西吃进。但是他很难为情的，有一天就跟大厨说，拜托帮我煎一块牛排，我希望能够感受牛排入口的滋味，品尝它，然后在我的舌尖移动翻滚咀嚼，然后将它吐出。然后大厨真的煮了一块牛排给他吃。 他毫不怠慢的咀嚼，吃了很久，全心全意的享受，然后最后再把那一小块牛排吐出来。他说他不能再吃第二片了。他跟大厨说，如今我死而无憾。他碰到一个食之无味的失去嗅觉的一个房客，老妇人。大厨想说，他吃东西没有味道，那我怎么弄给他吃让他有感觉呢？于是他就变出一个最精致的一个蔬菜汤。那个妇人尝了几口，就跟他说，我吃到芹菜了。那个大厨看到他那惊喜，就跟他说，没错，汤里面是放了一点芹菜，其实他没放，汤里面没有芹菜。但是大厨他心里面就想说，好，那我现在再过来给你每一碗汤都是有不同颜色的。所以他看见红色的菜，他觉得他吃到甜菜；看见绿色的菜，他吃到青花菜，他可以感到青花菜。大厨放下米其林可能大富大贵的生涯，失去他，好像失去他所有一切，好像他进入生命中的一个旷野。但是在旷野里面，神给他自己摆设了宴席，对面对的这个癌症病人的房客，这些癌症病人房客好像进入生命中最深的旷野，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吃，但是就在这两个生命的旷野里面，他们神在他生命里面一起摆设了宴席。有一个房客很想死，他说，我真的很想死，你可以在我的食物里面放一点东西，让我死快一点好不好？这个大厨想尽所有办法要唤起他的希望，所以他突然想到有一个房客点过一个叫做苹果松饼，然后他就把苹果松饼送给了这个想死的这个房客。这个房客吃了一半之后呢，他整个人心里面突然，这个旷野的宴席突然唤醒了他生命里面的这个感恩。但是呢，他对大厨却是这样讲说，怎么只有半块，我要一整块。这个大厨他对这个生命在这个在里面服侍了11年，每天看到不同的死亡的这个光景，他这样对自己说，我对死亡的恐惧未曾解除，没有加重，这样子可以帮助我在简单的服侍上免于狂傲自大和无知。为什么病人在某一个时刻没有提早也没有延后然后就走了？死亡是一条独行之路。当他在讲这个时候，我最近在看《传道书》3章，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人所做所劳碌的万物，仗我们在其中经历一切的历练，神造万物使各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始至终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参透。然后这里面讲一句话，他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人 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永存。我们再怎么精彩的生命，我对神的荣耀、神的主权无所添增、无所减少，好让我们在他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刚刚看到这三个图案，从 Lauren Daigle， 从73岁退休的美法师保罗，从这个大厨，从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约哈斯，从先知以利沙，然后反过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生命里面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旷野，而这旷野充满了极为丰盛的宴席。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生命里面有旷野。当我们拼命期望你移动那个我前面那个挡住我困难无比的大山的时候，你却不移除。当我面临这个大水快把我淹没的时候，你却没有为我而分开。当我哭求你的时候，你却没有给我任何答案。但是我仍要信靠你，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超越我的意念，你的计划在我看来看起来是不仁慈，但是在你永远里面永远是仁慈的。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仍然施恩。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像以色列王约阿斯一样，你给我们个应许，我们就把它打折扣，我们信不过你。主啊，我们信，我们相要相信你，但是信心不足，求你添加我们的信心。主啊，你透过那云彩般的见证人，透过那年轻的25岁的歌手，73岁的退休理发师，还有这个40几岁的德国的大厨，主啊，都在每一件事情向我们诉说，我们可以信靠你。奉主耶稣名求，阿门。